房地产是个大事儿，大到这20年、30年来，所有的媒体几乎每天、每一个版面都会提到这个事儿，也大到每个人，无论在东南西北的中国人，还是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还是中国在海外旅行的中国人，侨胞也都对大陆的、中国的房地产、房子啊，有莫大的兴趣。这个事儿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也涉及到一个人的一生，从童年的记忆到晚年的回想。这个事儿涉及到 GDP 也涉及到经济成长，涉及到产业结构，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产业的支柱，也涉及到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安定等等等等。几乎我们今天要说到找到一个词能够涵盖到这么多领域，而且还让我们感觉到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正隆重的地方来把它讲清楚的，只有这么一个词，就是房地产。自从1988年深圳第一拍有一块土地进入市场，开始了市场化的房地产之后，到1999年政府明确地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行业拿来发展城市的经济，同时呢也进行了巨大的一个房改，也就取消了所有的房屋的分配制度，而采取了市场化的解决住房的制度之后，那么房地产特别是住宅变成为我们整个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个热词，也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幸福、痛苦和困惑的一个词汇。我们当然买了房了，这就是算是快乐，甚至我们可以幸福的在里边炫耀，幸福的在里边娶妻生子。当然我们也会痛苦，因为背了很多房债，有可能变成房奴啊，也会因为房屋变成了私产，家庭了从此开始撕逼，然后离婚、结婚、分家都因为这个房产惹出很多悲惨的故事。那么这从1999年又到了现在这20年，那么我们整体看到这个行业呢有巨大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呢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我们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历史当中，全球来看。那么我们1949年的时候呢，我们见证的时候，城镇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9平米，到1976年，我们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我们的人均住房呢，到了1.8平米。从改革开放呢，我们就是从人均住房1.8平米开始起步。那么现在是多少呢？现在人均住房是44平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人口还翻了一番。所以可见这40年改革开放，让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到的变化，或者说进步，或者说幸福，或者说舒服，或者说牛逼，或者说让我们长精神的，就是房子大了。而且不仅是自己家的房子大了，而且出门发现我们看见了很多酒店、很多写字楼、很多政府的公共建筑、医院、学校，房子都大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有很多满足，也有很多兴奋，同时呢也有很多 在这个行业中打滚带来的一种安慰，也同时呢也会带来很多疑问。那么这样一个30年的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实际上引动了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人最多的参与和最多的问题，也是最多的挑战。一个方面当然是所有的人，买房的人和想买房的人，以及买不起房或者买了又跌了的人，或者买了又赚了的人。买房的人呢，在这过去20-30年里呢，他们有最多的兴奋，因为20年前买的房到现在少说翻5倍，多了翻个7-8倍、10倍都是有的。但是没买房的又怎么样呢？所以在整个这20-30年里，关于买房者，就是要买房的人，他们始终，我参加每一个活动，见到每一个年轻人、老人，口袋有点钱的人或者很有钱的人，我们作为业者，他们问到我们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买房合适啊，房价还涨不涨啊，这个一线城市怎么样啊，二线城市怎么样啊，公寓怎么样啊，住宅怎么样啊，经济适用房到底合适不合适啊，廉租房到底靠谱不靠谱啊，然后我们怎么去排队排号去申请廉租房啊，限价房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公积金贷款什么时候提出来最合适去用公积金贷款来买房啊，然后未来我们有没有房产税啊，房产税完了我们有没有遗产税啊，那这个房子到期了怎么办啊，70年以后到期了怎么续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哎呀，不绝于耳，不绝于耳。每次到任何地方，甚至同样的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问起。所以在我从业将近30年里，问对这些问题回答解说，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开发住宅产品推动销售的时候，面对的这些同样的问题都是买家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一直到现在，等于这些问题提问者，第一波的提问者可能已经老了，他们就不再说，但新生长的提问者仍然是抱着期待在向我们发问。第二类的问题呢，参与这个行业就是卖房的人，也就是俗称开发商。开发商呢总是买地啊，然后来建房把它卖掉，这是我们在通常说的开发商。开发商这20-30年呢，最多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这个跟政府这儿怎么拿地啊，土地管理的制度会怎么改呀，土地是租的还是私人的，是农村集体用地还是城市里的划拨地还是拍卖的地建设用地啊，这个关于围绕土地的一大堆问题。再就是我拿到了地以后怎么规划报建户型研究产品，然后最后怎么销售啊，销售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团队，也怎么样用好中介经纪团队啊，现在下来呢怎么样一手房二手房怎么样打理，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把住宅产品更丰富，由小户型大户型豪宅别墅城市公寓乡村这个廉价的别墅等等这样一些产品，当然也会做一些度假的产品，时段分享也好啊，或者是分时度假的产品等等，这些东西开发商都会要去把它销售出去租出去。那么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经营企业，怎么管理企业，怎么带团队改善公司治理，做好品牌最后做好物业管理，那么做好客户的关系管理等等，这也是在过去20年开发商最多的问题。但是 自从3年以来呢，开发商也都进入到市场呢，发生了很大变化，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称之为后开发时代。如果说3年之前是个开发时代的话，那么随着这5个因素的改变，我们已经进入到后开发时代。那么这5个因素的改变呢，是什么因素呢？那就是，我们叫人均 GDP 超过了8000美金，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交通啊，空间格局基本确定。另外呢，二手房已经超过了一手房在市场的销售，大概是超过了2:1、3:1，现在北京、上海甚至是5:1、6:1。第四一个呢，就是，现在人均住房已经超过了40平米。第五一个呢，现在人口的净增量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都放缓，甚至多数都已经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增长。当然，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心理预期呀、税收啊、利率啊这些政策，等等都会有些影响。但不管怎么样，主要这5个因素造成了新开发的住宅的销售量、需求量都在减少，从而我们认为进入到后开发时代。后开发时代呢，主要是住宅以外的产品。如果说开发时代是以住宅产品为核心，以开发模式为主导，竞争的主要是成本、规模、速度的话，那么到后开发时代，我们就把它概括为全产品线。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类型非常多，至少有5大类产品，有写字楼、购物中心、物流仓储、医疗健康和教育研发。说全产品线、全价值链，也就是从拿地一直到最后出租物业，到不动产金融化，这个全价值链。第三一个呢，全商业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有卖的、租的，先租后卖的，先卖了再返租的，然后有金融化的不动产，有把不动产金融化、金融投资不动产等等，各种新的模式、创新模式，都出现了。所以进入后开发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全产品线、全价值链、全商业模式的一个竞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将会有很多新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商用不动产有不同的问题，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三分开一统一，也有我们国内本身创造的一些新的模式。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开发商这一类的，或者说房地产的供应商，也就我们俗称是卖房的人，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说这20-30年还有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来自于政府的问题。政府呢，在这过去20-30年，要最重要的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建立一整套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地产指导的一个制度政策，就是要解决多数人有房住的问题，同时又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的充分发展，为经济成长给输入动力和活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政府呢一直有3个可选的一个政策方向。那么，因为我们是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分配房的方向，所以这3个方向呢，都是我们更多的偏向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一个方向呢，当然就是美国的方向。美国这种模式呢，就无论是什么样的房子，不管是高级的、中级的、低级的、有钱人的、没钱人的、低收入、高收入的，大部分住房都还是采取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就通过一些金融的手段来支持。那么这些金融也是市场的。那么，比如说房次贷危机，这些次贷就是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的。那么第二个选择的政策方向呢，那就是新加坡的模式，就80%由政府提供， 稳定的一个价格区间的一个房子，新加坡叫祖屋。那么20%呢，完全由市场自己去调节，叫私人房屋。那么主屋呢，由政府对土地、政府对设计、政府对开建设单位、政府做开发商卖给多数的普通的就业者，也就是说普通的工作者。那么他们有公积金账户，然后呢又拿到比较低的利息的钱，然后付一点点头款可以买得起这个房。而这个房呢，未来如果你有所增值，那么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分享。但是私人房屋不一样，20%私人房屋大起大落，完全市场来调节。你有钱创业，那你就可以在私人房屋市场上去满足。那么土地制度呢，相应的也不一样。在美国的这种政策方向下，那么体制下呢，所有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是私有私人土地制度，可以随意买卖的私人制度。那么在新加坡呢，由于国土狭小，所以又要解决主屋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土地制度呢分成少量的是私人的土地制度，多数呢都是2个9、3个9永久。也就是这个土地呢，要么就是你99年是一种，999年是一种，还有少量的私人的土地叫永久。那么这是配合的土地制度。那么第三一个政策选择的方向呢，那就是德国的制度，就是一半一半吧，至少就是一半都是以租赁为主，那么大部分是以租赁房为主来解决住的问题，然后一个人一辈子最多买一次房，而且不能通过房屋买卖获取暴利，也不能炒作，就是房住不炒，更多的呢是鼓励大家租赁房。那么这三种政策选择的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从99年以来呢，不断的在每一届政府都有所变化，有所侧重。那么到现在为止，最近10年以来，更多的更倾向于房租不炒德国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房地产的市场，当然也就会受到抑制。那么总之呢，这三种人的问题，那么我们作为业者，我们必须主动回应的问题是前两种，第三种是政府不断的要调整政策，我们来适应。而前两种的问题呢，我在过去20-30年当中不断的要回应这些问题，那么感觉到呢，这些第一类人群就买房的人的这问题，我现在把这些曾经回答的、回应的和现在回答的和未来还可能有借鉴意义的这些想法，我把它归拢整理成一个系统的一个书。那么这本书呢，我们就把它起个这名字叫做《买房者言》，就是你买房的人都要问的问题。我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回答的是买房子的人的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的问题呢，就是开发商、业者、行业的这些问题呢，主要是供应方，我们笼统的把它称之为卖房的人，未来也会写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卖房者言》，那么这样呢，两本书呢，未来在今后的一年里会跟大家见面。那么在新的一个时代当中，住宅进入到一个后开是房住不炒这样一个阶段，整个房地产就是后开发时代。未来呢，我相信呢，房地产在住宅以外的市场空间、商业模式、金融服务以及创新发展当中还有巨大的空间，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特别是消费升级到大文化，包括医疗健康，包括教育研发这方面，对于 住宅以外的不动产的需求还是巨大的一个需求，我们这个行业仍然还能干50年、100年没有问题。虽然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人在火星、月球还有其他行星上在设计房子了，但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是要在地球上做好房子，来回答好卖房者言，来回答好大家不断的时代、行业和个人提出的这些问题，完成这两件事情，卖房者言和卖房者言视为序。